大家程度都不错，都很精进，所以问题也不少。那当然，有的人也客气或是怎么样，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我能回答，尽量回答。就我所能啊，我尽量来谈啊。那这里面，首先，这里面是，每有的问题都蛮大的哈，我们就从比较，好，我们来看这个，因为刚才好像是这个先的哈，没关系。我想这个不用了。这里面有提到，一位不信佛法的人批评，活菩萨不是有神通妙用吗？为什么不信他的人有苦难时不去救他？对，这个也是现实哈。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告诉他，活菩萨如太阳一样平等无私。普遍哈照耀大地，但阴暗处则照不到，这不是太阳的问题。但对方则回答：太阳没有神通妙用，但活菩萨的慈悲是广大无私，又有神通妙用，他应该知道谁有苦难需要他。可是为什么信他才能救，不信他就不能救？又以现实状况来讲，有人溺水，刚好一位会游泳的佛教徒看到，直觉要下水救人，一定不会在岸上问溺水的人：“你是不是佛教徒？”是我才救你，不是我不救你。凡夫都不会如此。活菩萨有神通妙用，为什么不学佛的人有苦难就不能去救度他？因为你还没苦够啊。因为我就是用苦度你呀。假如我这样回答，其实我在这里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用急着去。我们在问题丢给我们的时候，其实在思考问题哦，我们拿到现实人生去思考，其实有的答案马上出来。请问你帮助人是纯粹是他求医，我就给医吗？不是吧？因为我们叫恒顺众生，什么叫恒顺众生？第一个是顺其因缘，顺其得度因缘，不是说你想要跳水，我帮你垫好、垫高一点跳下去，对不对？你说你有苦难，那我问你的苦难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你有病，我当然治你呀、那治的方法很多啊，那我当然要看你的苦难怎么样的方法才帮助你啊。你一开始就可以回答说，活菩萨从来都没有认为学佛的才要救，我没有看到这个道理，对不对？那有没有救你？那我现在在听你讲话，不就是吗？是不是？我小菩萨，现在只能没办法帮助你，就听你抱怨，也在救你啊。我们现在佛教徒在做很多事情，也不是在因为是佛教徒啊。何况我们要知道，我们把道理来讲，你现实在帮助人，你会完全不考虑他真正需要，说帮助就帮助吗？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我们讲一下，就像军人好了。现在的军人那个草莓兵，这美国最近不是有一个调查说，要打仗的话，后备军人比现在的现役军人还强，因为现在是草莓，就是每看每口舌都挪一下，就是训练要看几度，几度以上不能训练。请问战争有这种事吗？好，你对他慈悲，不是就对他的伤害吗？因为除非你保证他永远不上战场，你又无法保证他不上战场，又不磨练他，你是不是害他？那请问，当我在磨练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苦难？有，可是我为什么不救你？因为要救你后面的苦难。我就经常举我当初在成功岭的时候，也差点晕倒。我第一次一生这一次，就是因为大专兵嘛。到成功岭第一次的大集合啊，站很久，很多人就倒了。 那一倒了以后，那个师长很生气，也就是说下礼拜再集合一次，你要倒可以倒，都直倒，就是正面倒或后面倒，你就不要跟我用蹲的，蹲的就把你关起来，就这样。我们哪有像现在的兵这样那么舒服的蹲下来，没有，他说可以倒，就是要直的，打断牙齿或是打后面打个洞随便你，你就要给我直直的倒。我们没有那个蹲的倒，之前让你蹲的倒，后面就开始师长一生气，下面的所有都得低头关笨鸡啊了，从头一直管到底，哦，那个日子的那个，人家就开始训练，天天在站，都是在太阳底下站，站到怎么样？我第一次站到，哎，竟然眼睛亮的是间黑的，真的黑的啊！我不知道，就是眼睛睁开，可是前面一片黑的，一直在晃，我不敢倒啊。我们就真的依教奉行的，如果这样来修行，一定能修真道了啊，就不敢倒，全身都湿的，那个滴汗水好像，其实很容易虚脱了。照亮起那个水在一直滴滴的，不像那个一般流汗，但是滴周边都湿的。那我就站在那，我也不敢动，我就一直晃而已。那我在念观世音菩萨、妈祖、佛，什么都念了啦。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念哪一个感应，反正我该能知道的都念了。到最后就自然又亮回来，我没有倒下来啊，就是从暗到亮就这样而已。可是我知道前面都暗的这样。可是我到现在，我觉得那种磨练有帮助啊。我们以前在我们都在那。当过兵的男孩子才算是怎么样成人嘛，也经过磨练的男才是成人嘛。一个人能有这种耐性的人才能荷担开始所谓的成家立业嘛，因为你有磨练过嘛。请问那你的苦难是什么？我就是利用小苦难帮助你度你的大苦难啊，是不是？你知道娑婆世界就是以苦无常为度啊，怎么不是呢？有时候我们都让一个人有能成就，不是，我们就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不是苦难，是天。你听这句话就不会讲话，那为什么我们的佛教你就要讲话？没错，我在度苦难的时候以他的真正需要。所以佛教不是琐琐碎碎在世间里面让你再造另外一个梦，是想尽办法让你醒来，这是佛教的最根本慈悲。再过来，佛度你也愿意你伸手啊。为什么？佛教讲讲一切唯心造，我叫你好，你说要我度可以啊，我现在要度你啊，你要不要接受？要，好，念佛十万。不要，不，你的苦难就是要念佛十万啊，那你十万的药又不吃，又要我度你。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师父啊，你不能离开，你要救我，你讲的哦。哎，我只要一问他，他们就说，哎，是不是有陷阱？当然有陷阱啊，你觉得我那么伟大哦，没有我你不能修，真的。好，那我就开功课了哦。花姐说，还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吧。你哪信我那么深，远远的没敢有啦，真的叫我。所以我就讲说，我的学生自从我又恢复当老师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喜欢我了。可是只要我当院长啊，当什么长的，他们就会怕我，因为责任关系，加上我们也是烦恼人，所以在烦恼症上大家都会怕。可是自从我再也不用管你的时候，他的慈悲相就现出来了，对不对？那真的是这样，我真的度你，你能接受吗？所以很多人说要学，试看看，你真的要学，你要留我，那我就陪你。可是问题，你不要把我留下来，以后你溜了。我们经常是被留下来那一个溜了，就是经常把修行打断，都是那些感性人，不是啦，对不对？我能度你的就是你能接受那一分啊，那不然我们来试啊，是不是？我们经常讲的在感性上的依止和一个真正依法依止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准备到那里。当我们现在就以礼相待，为什么？我们的交情也不过如此， 那当然交情够的话，你就当我开始学会拿相板面对你的时候，表示你已经够根性了。可是你让我，你愿意让我打吗？当然我们不会打人了，不过就是说当我拿相板的时候，你会不会我们变成冤亲债主？你本来是很感恩我，可是我也真的依教依你的期待教你的时候，我们变成冤亲债主，因为你不堪我如此教育。所以我就经常举我那个我师公的那个例子啊，有一个居士，因为就是一个居士就说，禅师啊，听说你有顿超法门，他说有啊，那我们能来学？可以啊，他就进来了。那因为我师公对弟子出家弟子很凶，可是对在家人向来都很好，可一进门以后开始骂了，睡觉也不能睡，睡就好好睡，为什么一直翻那个？因为那个竹床会掉掉掉掉啊！他在上面下面睡，他上面就喊下去，睡不好好睡，一直吵。那大家就不敢翻了，然后就白天就一直诵经。你诵什么经啊？打坐也不行，诵经也是啊，什么都不行。到最后他夸姐说：“本来师父对我那么好，怎么我一入门就对我那么凶？”然后开始到最后没多久就说：“师父，我还是回去。”那个我师公又变得很慈悲了。我有顿超法门，但你没有顿超根器。谁没度你啊？万法唯心所造，你要看称称自己的斤两。我现在也不过等你帮你喷漆而已，我还能真的雕刻你啊？朽木啊，朽木只能喷漆啊，一雕就散掉了。现在就尽量巩固它，不让它坏，这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还敢雕？你有没有算算你自己？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家门话了啊、哦。不过事实如此，总是你要知道佛法度化人的根本大因缘是什么，而不是在顺你这种，我顺你这个缘就增长你生死轮回啊，是不是？我唯有利用无常把你的妄想心打进你以后才度你，所以啊，我现在度你就是用无常，你知道吗？习苦就是习性，学习如何苦，看到苦的苦道理，才知道三宝道理。这经典说的，阿含经说的，对不对？我就是用苦度你啊，就入苦门啊，入无常门啊。现在不苦的人很难观苦观嘛，很难观无常观嘛，对不对？你不苦，你怎么会生慈悲？你自己都不想出苦，怎么会想让人家离苦？所以唯得从苦训练你那种悲心啊，不是吗？我现在就在给你，你为什么不要？所以啊，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去用现实例子，我们帮助人方式太多了，我只问怎么样才究竟对你有利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度，我们表面上不度，像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人家倒霉的时候，他很倒霉，我们讲哎呀好可怜，其实我们心里很高兴的。为什么？现出得度因缘，你知道吧？在我们内心里面不会经常随境在那看到人可怜，真的在可怜，不是？你是用世间想法，你看到人死你也在想，其实你要知道，从以佛法广大的意义上，你不会用世间的单一面上认定一个法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看到他的时候啊，可怜，的确他哭，可是在另外一面就知道因缘到了，所以他哪会苦？渡人的话，如果一直在情绪上转，根本不能渡人啊，是吧？所以有没有渡神通妙用啊？神通妙用到你都不知道啊，很妙的，妙在哪？用无常苦渡你，而且你苦得还不彻底，还未成就得度因缘，是不是？所以这是现实例子，这是现实例子。所以佛没有不渡人的，佛。有时候不度无缘人是什么？以不度为度，此时因缘未具足，所以我在等待另外因缘，所以说他还没苦彻底，说等他苦彻底我才度他。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罗诃罗不是那个道理吗？我不是直接啊，你想要勤法我就跟你说，没用的，心智未成熟，所以我就从旁边的先让你成熟，成熟完了再度你。你看那个周利盘陀伽要哭了，那佛陀才出来。如果佛陀更慈悲的话，在他哥哥还没骂他的就讲说，你待会你哥哥会骂你，不要理他。 那不是鹰眼坏掉了，就是这个无聊人才随便把人家的那种得度鹰眼破坏掉，对不对？那人家要得度，人家出来说不要理他哈，我告诉你，我对你最好了，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你这不是谄媚吗？他就等他哥哥骂，骂完了以后才度他，而且必须要哭，哭到一段，流泪流到几斤以后才出来，因为心才深刻，不是吗？假如我们在教一个小孩子，难道不是这样吗？事实如此，所以说哈。不能顺一个固定思维在思考活的无边智慧，所以说此人因以罗刹身度之，岂人因以宰官身，乃是石头什么都可以，因缘太多了，都度啊，正在度你，有吗？有，就正在度你，不是吗？就正在度你，你注意看，他说有没有？有，你细心看，有在度你。好，我们来看，地水火风空事，以色受想行事，以及无名缘显行缘事等，其当中之事异同于何啊？有什么差别啊？其实没有大差别的，因为地空事就是讲心嘛，是不是？那受想行事也是，无名行事呢也是。好，那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讲无名行事名是六度出受爱及有的这个事，是把其他法别开另立事这一支，对不对？所以变成就我们讲无名行事名是，其实无我们讲你看嘛，色受想行，行都还是属于心法，对不对？对不对？可是在十二支的时候，事别开，行别开，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为了建立法义，有时候把事的范围缩小，其实都同属心法，为了说明上把它别开，所以在开合上会有广略之分，可是意义上要达到的那一份意义啊，其实一样，讲五蕴讲十二处讲十八界的广略不同，其实要强调的是印基不同，而强调的本质意义是一样的，所以看起来有差别，对不对？这时候的四是相对十一支，另外一支叫四这一支，所以这个四的范畴是不是被撇开了其他法了？对不对？那我们讲色受想行识这个四里面，哈、啊，我们讲色一法，然后又把心法拿四法，这里面你看四这里头的心法是四法，那十二缘支里面有心法哪就有几支？这里面是不同的施舍，所以讲十二缘起不能从单一的分位缘起谈，还必须要刹那缘起、远续、远复缘起这几个面同时理解才能知道。所以说，在现前十二支的一一支当中，是不是十二支都是别开的？十二支都是别开的，不叫缘起的，叫共生，你知道吧？或是一个叫做算世间的那种创生，无名行，无名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种性在里面？其他种子在里面？有啊，所以叫又刹那，从刹那就知道，在刹那之间，十二缘之都集在里面，都它的可能性都在里面。那如果分位缘起的时候，就容易，因为它能讲出三世的道理，看出它能缘后前后的关系。利用分位缘起来谈十二缘起，有能达到一个教育的效果，可是也容易产生了这种次第的自信的看法，所以因此我们要讲刹那缘起，这个缘起又彰显缘起的某一个角度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要展开不同意义的说明？这是因为就是要破除某种疑惑和执着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呢，对一个法它要升起，就是说我今天要创造一种效果出来，那我要用几种教材，我就以我的效果为目标建立我的教材，所以这教材没有一定啊，所以佛法说不完啊，佛法说不完，为什么？此生彼生，我今天建立这种入道因缘，所以我就建立这种教学因缘，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他讲是五蕴也是心色心二法，可是开眼不同，那讲十八界的时候，色心二法的数量不同， 啊，其实有没有离开这个整体范畴？没有，就其本质意义上没有离开这个整体范畴，所以没差别，只是教学善巧不同。那讲了地水火和空是，是从一色法里面别出一个心法，所以变成了从地水火风空是里面叫偏色多而谈，而依心法住少。对，那这个地水火风空是是不是简单来讲，这还不就是色心二法？色受想行识不是也色心二法，都是色心二法，对。那我们如果在这样的讲法还不够清楚的时候，讲出白法，那还不是色心二法，是。好，如何由十二缘起空啊？其观修次第啊是如何啊？从缘起里面观啊，其实这种观的方式有很多类的。我们在基本上，为什么叫做法住智能得涅槃智？假如你只是就世间角度来看世间东西存在，叫做世俗智。可是如果依佛法来看，这个东西之所以存在是缘起的道理。所以有的人说啊呀，苦集啊是就是世间的啊，就是说世俗智，就是法住智讲世间的，讲灭的是属于涅槃智，不是世俗智。四谛都谈是道理，涅槃智是就印证部分体证部分，世俗智也谈缘，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所以我们先以佛法的缘起道理来安立世间相。好，既然世间相如此生，那我们现在是因为这道理的体会，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道理的体会到实际的证悟。那这个道理你知道了，因为既然病是如此深，那我就从找他的病，我病是这样，病因在这里，那我就必须要让这个因不在。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种种的修行，以破除那个，就是从理解到破除那个真正的执着。所以我不是讲说观在哪里，因为我们了解就是说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其实十二缘起是十二个名相啊，其实就是此生彼生嘛。所以真正的缘起到底就是此生彼生，此灭不灭，就是这就缘起，只是从立十二支来说此生彼生嘛，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看到，当我们在观，我们为什么修四念处都设法从何生，我们从我们身心的感受当中先对一项清楚，所以不要一开始乱观，就你未稳的时候观是瞎观，你必须要对一个所，所以为什么要先定，也就是说我要对我所观的先认识它，观了以后我很清楚我在这个定章当中有哪些身心现象变化，我就以这个身心，因为我熟了，我定了，我安住了，对相已经熟悉了，这时候我就开始依这个相为基础看它的生灭，对不对？所以一开始不会一下子观，观念养成归养成，有时候在修的时候先什么寻求稳定，寻求稳定，稳定以后那个知见的训练到时候再切进去观察。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不稳定观没用，那只能最多思维。现在就是说我们想观对象不稳定，变成观不吃实际的东西。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念佛到最后做什么？念佛一心的，念佛很专注，下一步呢？下一步呢？你没有达到那个就不能谈下一步，你现在散乱心就是下一步，就是把它专注了。你念佛念到你能心的时候，这时候你我经常讲说，当你修行到一个境界产生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往下一步走，你要先熟悉它，熟悉到能把玩弄它，玩弄它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先持都持不稳的时候，我不敢玩弄它，因为我现在力道够，所以说我抓得完了以后，我还都左右都不看，看有没有掉，没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在观它的时候有没有掉的它，没有。如果我对，假如这个是一个 千万的宝贝，这我这很麻烦，因为有挂碍。那这个破了就算了嘛。第一个我没挂碍，再过来我因为有自信，我因为会掉的可能性都被我抓着了，所以我而且也喝完了，所以喝完我就还没完了哈，我就能怎样看，而且我上看下看都怎么样，我有那种平稳心。为什么平稳心？因为我自信抓得很好，所以抓得很好，我有左右看左右看，它的相状是不是被我抓到。那除了表面的相状，还有更细的相状可以一直观察去。所以第七个，第一个就是对你所观的东西先寻求稳定，在稳定的时候就开始，你有足够的观察的机会的时候，境不会混乱掉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尝试的观了。好，当你在进行一步观察的时候，另外一个定境也会产生，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初禅到二禅不是一下子跳的，也就是说你在初禅的进出已经到熟到初禅随时可得的时候，再来进入二禅会比较健康。这时候因为你连初禅享乐离身喜乐都还在喜乐的时候，你会想升二禅，你的享受都来不及，吃冰吃的 正高兴的时候还想说，你唯有吃到说哦好凉，太凉了，吃到然后眼睛都在痛了、哦、这时候你就会有厌离了，也就是你熟到已经开始知道它中间维系差别了，这时候就可以观它的过失了，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掌握住，然后再进下一步。同样的，我们对缘起的正见先掌握住，掌握住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就道理懂了，现在我们就开始，比如说我们修安那波那，那安那波那刚开始属水止不是定吗？我们在修定的过程，在静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做观？其实那时候你观没什么用，因为那是一种凌乱的静，你这时候观不到彻底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我们所建立的缘起的抉择能力啊，就在你得到的稳定对象的时候，就对这个稳定现象所起的种种心心所观察。所以我们在定当中有几种心所，定有几种因缘才能成就，你能不能感觉出来？你能不能在你的定当中去看到你的身心的那种维系的？而这个此因缘是带什么因缘而生？这此因缘带因缘而生，次第而入，到最后化解。我所遍观无应种种因缘，都是此生彼生，此面彼面，此生彼面，就一直流转向。这时候遍察一切，我们就讲还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后说那时候就知道说一切皆不可得。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渐次的，以实际掌握的逐段的。你看我就讲说，你今天看它是这样，好，我先停在这个状态，让我对它熟了以后说，是不是它如我现在所缘的境？这样就化解说，这个境里面从几个寻思当中却看到它其实背后隐藏了哪些道理，是不是？我们就开始抉择它的事，它的时间乃是种种道理。为什么？因为它背后是隐藏什么才升起这个相，所以你就有机会去抉择这个部分。嗯，所以这就是从于缘起里面，因为缘起本身就是空的显现，对不对？因为它空才能缘起嘛，所以就在缘起的实际观察当中会证到空，因为它本身就是色即是空的，空即是色的，是不是？再过来，大乘佛法中的洞中禅是取所谓的同分所缘作为所缘境，但是初学者的心散乱，这样的地力能否成就？会不会造成只是概念的自我催眠？就是我常讲的自我催眠，没错，空空空，有没有空？也就是自我催眠，没错。汉传里面很多自我催眠的东西。不是他活法，是后学的人不知道，包括现在很多禅宗，我这次听到很多人在实际，他们就卡在一个地方，他们就以为这就是，其实那个、啊、你要继续下去永远也跑不出，就是卡在那里。他一直以为他是一种境界，因为所以说经教不懂的时候，其实一悟就悟好几年，没有，如果没问他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是在找寻这个、啊、他说那说你久参就是禅，磨砖成金， 你总是要知道你的次第啊。这个法的结构是什么？比如说你参禅，参禅是禅定法，可是我们现在很少把道理讲清楚，所以有人参一直参，就是用十方法。很多老参啊，本身不懂的法，所以他经常得定境，但就停在那里，以为这叫做自在。我最近听到很多啊，你就是这样，他说是啊，我们那个也教我们这样啊。我说哼，那你这样都继续下去就卡在这里的，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讲的这种东西根本只是一个过程的一个境界相而已啊，那个根本还离很远哦，怎么会停在这里？所以的确很多就设定一个目标就卡在那里。好，就像南传马哈希的修行系统中教导的修行方法，就是在行住坐卧中不断地念着无常等名言，但并无定力扶持，这样能真正见诸实相而得解脱吗？可也可，不可也不可，问题是你看你对不对。你的，因为所以我最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所谓正见的养成，我们见如果不清楚，你观不来了，你这变成就变成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东西不要起分别，那你干脆去睡觉啊，不起分别。什么叫不起分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就讲说可以分别，分别那个你可以分别的，而那个你不能分别的不要分别。那讲废话，不过就是这样啊，实相。当你对于缘起道理清楚的时候，你面对境的时候，是一个就你所认知的正见去抉择落实到这个境里面，有没有灯？有此灯因缘，名有灯名缘相，有，但此灯只是我所认定种种因缘所产生的认定。这时候你对他的看法是将你的观念直接带上去，也就是说相依然是这样相，可是在见他的时候是用其他的观念在见他，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自我催眠，就是说你即使在道理不懂，没有真正建立见，所以你是强就你认定的观念强贴上去，可是内心里面从来没有真正解除疑惑。你知道为什么要学中论？因为它就在荡除你的疑惑，荡除你的自信，因为所有产生自信执着的几个角度就是八嘛，所以它从几个角度让你慢慢去除这个疑惑的时候，你在看一个事情呢，你要讲它空，你内心的疑惑慢慢没的时候，你在认定它为假，才会很自然的上去。也就是说你不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勉强说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可是内心明明又认为它是实在，你知道吗？你的疑惑没有荡除掉，你从来没有建立或缘起正见，你只是人家讲说诸法空，你就意念的这个诸法空的名词命题，那就自我催眠诸法空空，为什么空不知道啦，人家讲的啦，空空就这样，就一路空到底啊。所以看到红灯也不会停了，因为空的啊。可是问题撞死其实是会死的啊。所以当我们要谈的时候，所以佛法是很现实的。如果我们在讲空义的时候，内心里面说明明有啊，怎么空？问到底，必须问到至少自己在逻辑上认为的确想要认定有，的确有问题，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想要认定它为有，我都觉得道理上我无法，我可能还不知道空的道理，可是要讲有的确我现在没办法说明它有，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必须你从你在认定它有了这个理由就不断的破掉，所以你从生面上论它有，从以意义来论它有，从以来去来论它有，所有你认为可能证明它有的都不可能成立，那空在哪里？继续找啊。不过当你在不断在荡除这种执着的时候，你的空的之见就慢慢形成了。所以这种空之见不是一种概念上的自我不在那强压强执，是以从以文思里面解除那种挂碍的疑惑。这时候你要讲说像我们有些东西啊，就是说 我们在看电脑的那种虚拟，你会不会执着它真？不会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的背景嘛。所以就算它演多真，你会不会产生执着？有啦，当然有时候有带入感情。可是如果在电视里面、电脑当中有一堆黄金，你会不会真的想去拿？不会吧？电视里面起火，你会不会跑掉？不会吧？因为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它是假的。为什么？它不过是一个影像的现出，你知道吧？因为道理上你一点疑惑都没有，所以你不会起想去拿它的，你也不会去逃避它。为什么？道理如是，知道吧？所以当你在对空的道理建立到一个正决定见的时候啊，在看很多东西，自然就会觉得它有如是如是因缘，但不是我所见如是。就是我刚才讲过，你只能就你肯定的地方去肯定，对你所还不能掌握的因缘，你始终保留空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的确你不知道啊。它好不好不知道呢，可是就现在来讲，就这一点我可能会认为不是很好。那是不是真的不好？不知道呢，因为我又没有跟他一直在一起，就算跟他在一起，他的心在里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就现在来讲，这件事情依我的判断这样不好，可是真正的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会不知道？因为他的缘起背景太多，我看到的只有这个相，因此我的心就开始宽。因为我唯识的道理懂，缘起的道理懂，所以在看一个镜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观念就是不是贴上去了，贴上去了。小孩子看到电，我有一次到印度，那个帮我们煮饭的尼泊尔人啊，他说，因为他比较经常带跟着我们啊随团煮饭嘛，他有一次他说他有一个伯伯还是舅舅不知道，那个都住在山上的，他因为有钱把他带到都会啊，那他们经常都还带着刀，因为都在打猎的。所以看到电影里面有老虎，他就刀子拿着就丢过去，因为他说怎么会有老虎，那他自然习惯抽出来就往荧幕射过去，那电影里面那个老虎就射过去，大家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可是他才会觉得奇怪，老虎怎么会在里面，他没看过电影，你会觉得很奇怪？不奇怪啊，他第一个他连看到公车都觉得怎么有一个块东西会动，因为他不曾进入这种环境里面的，他说怎么这种整块铁块会这样就跑来跑去这样，所以看到荧幕，他讲的他看到荧幕老虎，他竟然到处就把它挥过去了，跟丢开，这个怎么会这么？因为他不知道，他以为真老虎啊。可是我们会不会怕？不会啊，因为我知道。所以你的正念，我们假如说这是这个正念，是不是正念的反应是不是直接？有没有必须要说？这是假的，所以不要怕。好，不要怕，就不用啊，不怕了、啊、早就判你的念，你的抉择力早就看他的时候就抉择了。所以当你的空性见建立的时候，你在看很多东西，那一种对他的执取心早就松掉了，开始松了啦。好，所以你如果在生活当中用念着、哦、比如说我以前也在，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体会，就我不是念我念啥，因无助身心，无助身心。我为什么念我不是在念这个词，我是在随时提醒无助身心的观法。我早期是念无助身心，我是在用这个语词提醒我在一切境里面身心但无助，无助但身心，这个当然你要会用了，所以我拿念之念无助身心。那所以说你如果光念无助身心，你有没有住？住了啊，住四个字嘞，而且一直住，你必须在借这个语词里面起其意啊，你不起其意关了、啊、关一辈子你就在那里跑，对不对？你要能用得上去，你要能用得上去，所以你的剑必须是纯净的，必须是锻炼的，千锤百炼出来能堪用的。这是不是地？地就地啊，不怀疑。它是不无常？是无常啊。它是靠条件？靠条件的啊。既然靠条件，看有没有这种相，有，可是不是如此，都已经是笃定的自般认定。这时候在生活当中开始修的时候，你一直保持对共相的观察的时候，会得定，会 那问题是你这个观念不熟的时候，你经常随境就岔开心来，随境就岔开心，你没办法摄心。所以因此在天台里面也特别讲说，动中修持对久修的可以，或者都还是坐中修，他还强调坐为宜，还是强调坐为宜，因为一般人不容易。这个我以前试过，就是说稍微牙痛就已经忘了，尤其是在面对人事最难修。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我一直很喜欢去出破，尤其是没人的破，因为我可以在动的境里面，但不是一种很强的干扰境，这可以练习。可是一旦跟人讲话，经常念头就被拉出去，马上就很认真了，所以很认真就很认假作真了，就很用情的跟人家讲话了，讲到一种内观力都不见了，就会把说如是如是我闻，就如是如是对立，整个眼神就外放，缺少一种内摄的力的，整个就是把事情看得实实在在，就是我们讲就完全临入，完全临入，完全面临去的，不能内心内摄，内摄力就没有。所以处理人的问题最不容易，所以对处理人的要好护持。为什么？处理人的是牺牲，所有在道场领众者其实都是很大的牺牲者，因为他们耗的精神很大，对自我累积的，当然如果他能在这里突破，这功德也很大但因为这真枪实道的慢慢练习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在一直在很安稳的环境里面，反而是 不堪风雨的。不过就是说，凡是面对这种比较强的境里面，当然你要不断的淬炼自己，否则的话其实上真的很容易就那个观力不容易去，马上劲稍微强一点，整个眼神就外放了，整个心就贴进去了，就活得很实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活得扎扎实实实实在在的，跑不出来，这就是内观力不错。好，寻事以会，旧法是你的定义，前者的是名义的推度，后者是对境界抉择，不加思索。没关系，哎。那么从名义的推度到直觉的抉择，这样的过程是否可名之为从文自修 自思自修，就文思修啊？若能的话，寻事由寻事淬炼到会，这是须有定力的铸成，一方面扶持慧力，一方面得胜之见，对此道理产生强而有力的信心，下至一道境界才能直接还意，不加思索。也可以这么说，第一个，因为我们注意啊，在部派在很多地方对寻事，其实互以寻事，就是说因为会跟寻事乃是思，这中间有很多形象是连在一块的，没办法完全都裂开。可是如果当他开始从名义上一直在分别的时候，我会说他叫做寻事，那这个就分别的本身功能跟会有没有根本差异，其实他的，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寻事是会的一分。可是当我们在强调某一个特殊功能的时候，当他明显很特别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讲说这时候定位它比较好，才不会混乱名相。好，在我们现在开始要不要寻事？要啊，而且这种寻事还必须要如理思维的寻事。所以我们看里面，对不对？不是这个检责即检责嘛，视察的啊、包括视察也是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尤其是欲界，对欲界的过失，必须要从欲界的种种相去视察，你才能真正把欲界的相看清楚，而乃至能破它。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在寻视啊，只是当我们用恰当的寻视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增长你的慧？因为它本身背后是连接在一块的，所以做一个如理的文艺的思维，你淬炼的是一个正见啊，没错啊。所以假如说一开始就说我们不要在文字，像有些人啊，诵经的时候不要起分别，就这样念就好了。我说你念报纸不是就好了，而且还倒着念，因为你绝对不会起分别，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诵经诵到不知道在讲什么，这自己编的嘛， 经典阿含经也不是跟你这样讲的、啊、阿含经叫你嘴巴诵没用啊，他叫你思维啊。他诵经是阿含经里面诵经是一个法门啊，可是他要你思维啊，他不要你嘴巴念，念之后不要想，不要看文，不要思考文字，就这样念下去。我就说，那你就念报纸，而且倒着念，你一定不知道他讲什么，而且你不会起分别，你就一直念，那干脆听录音带就好了，是吧？所以就是语词了。诵经最主要是取其意，所以当能闻一经起这个意做思维的时候，这个诵经不但是会学，而是定学，而也是戒学。所以我们经常说经立论是戒定慧，哎呀，这样讲哦，有时候都把很多东西那种其实方便说勉勉强强可以的，可是事实上经里面哪有都是戒定慧啊，对不对？因为它合在一块的，怎么问？像我们来讲医学师地论论啊，难道是会吗？没有啊，他也戒学啊，定学啊，都有啊，是不是？所以他有几分功德合合而成嘛。所以我们现在在刚开始的时候要恰当的寻思，而且是法相清楚，一开始先建立他的规范，所以对法的规范要清楚。那对法的规范，规范到最后连法的意都要得，就是说不但他的规范清楚，而他的精神清楚，他的精神清楚，他的规范也会恰当。这时候你会利用他的楼梯，你很清楚每一个楼梯在做什么，你应该如何面对楼梯，所以踏一个楼梯起一个脚，踏一个脚起一个脚，踏一个脚，你知道要起，你知道要踏，而且踏得很平稳，而起得很平稳。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这样的抉择，所以从于巡视里面后来建立的会本来就是如此。尤其是我们现在没有文字上的思维，没有寻思而心说，你根本没办法得其意嘛。你对于法相的概念你生不起来，法相的概念你生不来，你关不来了，是不是？的确是如此啊，没错啊。哎，这里面其实都看到很多道理的。再过来，如何看待托梦？怎么个托法我倒是没看过啊。不过托梦有没有托梦？有啦，的确在经典里面有类似，就是说其实他等于是说，像有些人类说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附身，有没有可能附身？有没有可能附身？你们觉得基本上没有他能直接介入了，不过他可以成为你的作用。什么作用？就是说只要我能因，比如说我们在说法者，他用什么方式让对能摄持对方的心，对？那有时候就用一不同的因缘，让他能在内心依你所期待的起这样的心境，这叫做情境教学。对不对？情境教学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安排这样的教材，让你在面对这样的境的时候很容易生这样的分别心，叫情境教学。所以你看呢、啊，很多禅师都是在利用情境的、啊、他没有造经，不造经文，他是造生活，从生活的具体例子里面点出法的味道在哪里，就利用情境。这样的情境哦，比如说那个马祖禅师把那个淮海禅师捏鼻子的时候捏的，他就为什么要捏？因为这个东西最深刻，他本身他不执着已经要捏了不然这样的话大家每次都带着鼻套去上课，因为怕被捏。就是那一个一时因缘，然后以加深这种作用来让他深刻。但是呢，在最关键的时候用一个直接有力的刺激让你看到你的纠结处，是不是？燕子飞过去了，这是什么？燕子飞过，他讲燕子飞过去，他捏完了捏下去，才自己又讲燕子飞过去了。他可以讲淮海讲捏的，他自己讲他怎么不捏自己？他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讲燕子飞过去，我把捏完的时候就是叫你不要执着燕子飞过去嘛，对不对？可是讲完的时候他又跟你讲燕子飞过去，为什么？不要你落入断灭。 是不是？清楚人不妨讲燕子飞过去，可是我刚才看你用一种极为懒惰的相，心在执一个燕子飞过去，那完了同时马上就遮又前开遮一起，就马上就同时立啊，又破又立又立破，同时就现出来了，就利用情境直接就教学了。那这样的教学是直接扣到它的关键处啊。所以教学有很多，像我们一直在讲讲，有时候没用啊，有时候用打的比较好用。那可是问题啊，现在打不行嘛，现在打的他只有起烦恼。那为什么要不打不行呢？那骂也不行，那现在就等着他倒霉。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倒霉的时候很高兴，就是说因缘终于到了，该是醒来的时候，否则我百般教都听不懂，你知道吧？就看到有人最后得病了，我们有时候会讲说，病这一时，生命短暂这一时，假如以此病因缘得解脱，恭喜。所以你不会哀伤啊，你只会利用珍惜，知道吧？没什么好哀伤啊，因为死也死好几次了，差大这一次，你也不用哀伤他，因为不久就是你自己啊，有什么好哀伤？说不定他还没死你就死了。过去我们在福缘的时候，导师每次就跟我讲，可能轮到你要帮我办了、哦、到最后结果旁边的帮他办的很多都走了，要被办的还活着。然后我很久，那个本来会帮他办的都走了，哪有一定呢？所以要躺的人，你不要哀伤，我告诉你，哀伤的是你自己。如果他清清楚楚走，难得殊胜。你不清楚，活了那么久干什么？因为你活得久，只是晚点死晚点生而已啊，那不过都是要死，而且你还有无量的生死等着你。如果他这次死死的清楚的话，他这次就解决。所以看不清楚这道理，连我面对生死还这般百般挂碍计较，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也是我啊，难道我有例外吗？所以托梦只要有缘让他能以他为书所缘生出来的话，就是要看有力量介入，能有力量让他对这个境升起意义感，这就能托。那因为托梦的是在极混沌状态里面，除非你能跟他产生在他极不稳不清楚的状态而圆你这个境，除非你有特殊能力啊，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哦，我就讲说怎么托，连讲都讲不清楚，在睡觉的你跟他讲话都讲不清楚。所以我最清楚就是有一次我在高中国中在准备考试，我跟我弟弟轮流睡，我说记得哦，几点我要先睡，你要记得哦，他现在在睡嘛，记得哦，一定要叫我。那我就不相，我就觉得他说好好好，那我就叫你做什么？泡牛奶。好李家在有问，所以我不敢再睡了，因为我叫他叫我起来，竟然他记得我叫他泡牛奶，我哪有讲过？我所有的音声只是托什么梦，泡牛奶的梦。我明明是叫他起来，结果他竟然找出一个托泡牛奶的梦出来。因为我的这种缘生出这样的缘，那他因为他不知道在起什么想法，不知道了。所以我这种神通力竟然拖出这么泡牛奶的梦出来。所以要托梦也要看因缘啊，也就是说总是在他这种维系分别当中，你有什么因缘触动他起这样的执着相，这样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不会护身，没有所谓护身不护身，基本上还是你的执着。可是为什么护身？就是说像比如说一个人被一个人驾驭，基本上还是你在执着你自己，可是在你认知上，我就是被你威胁恐吓，我被你绑着，所以就叫做护身啊，这就叫护身嘛。其实基本上还是你在执着，可是问题就是说我的存在，我种种的力量让你，我现出的境让你被我现出的境束缚住，所以名字为护身，我这段还是指你的。所以有的人就很怕说、啊、会怎么样。我说、啊、第一个先亲近你的内心，没什么护身，如果足够的亲近力不会，因为他你不跟他相应。所以有些啊业障会转移， 不要一直老是想业障会转移，你应该讲说你的功德会转移。弱者才会讲说哎呦业障会转移。所以有个道场讲说七夜不要帮人家助念，因为那个鬼气比你还重。所以我就讲说你讲这种话的最好不要七夜师，我们都不跟你助念，因为我们是依教奉行。对，根本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他气讲，你为什么不讲你的清净力强？你为什么不以功德力让他升起作用？为什么他的烦恼相成为你的境？他的烦恼相不为什么不升起你的慈悲？怎么你的花他的烦恼相升起你的烦恼？本无自性的东西，却因为你的因为你缺少慈悲，因为缺少正念，所以他的烦恼成为你的烦恼。应该是他的烦恼升为你的慈悲的缘啊，对，没有一定的。好，再过来。请问法师，你日常的修行方法是什么？讲课。很多了，我就是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修行体会都有时候要一段一段的提升啊。好，那我有时候就同样一个道理啊，花姐，当你慢慢细心体会的时候，它背后的道理一直跑出来。有时候我们以为在修，可是本质东西没改变啊，怎么修都没用。如果本质的东西能改变啊，你花姐修就快了，而且会信心足。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于佛法的种种的观念上累积啊，会有一种很强的心，就是说慢慢产生对法的深信不疑，而且知道就是说只是你不修，厌修就得。你知道这话是这样道理我们也讲，可是一个是以前是借着话讲出来的，那慢慢你会发觉就是说我还没得到，可是我深信，我慢慢看到说原来这背后其实是都是实功德，真实功德，只要你依法修，佛法不弃光。那从一个道理和一个你自己深刻的认知确证确认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开始就因为观念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形式上的态度下手处也会改变了。包括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在怎么念，一个是对三宝还充满疑惑的念佛是很不容易的。看从以后对佛，就像我不是讲过，我对这一杯水从不起疑惑，所以我在喝这个水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疑疑产生？没有。我有没有我不知道，至少我现在观察我是很肯定的。所以当我在念佛的时候，有没有一直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用啊，就是火啊，就是水啊，喝啊，就这样。有没有很坚定？比起念谁谁谁谁到底有没有啊，你念那么多干什么？是不是因为你深信他，你对他做适当观察的时候，你那个念是很纯的。所以从你知见所建立的修行和完全没有知见很松的那个修行，只能勉强再勉强。可是你知道以后，像水就水啊，不用念啊，而且我的对他的念也是很纯的。我有没有念佛？念啊，只是我没有口念而已啊。我有没有念水？念啊，可是我没有口念而已啊。那你念佛有没有念啊？口念念啊，心有没有念？不知道。因为你都还在怀疑啊。所以为什么包括戒定慧三学总不离开正见？所以我现在一直强调正见的养成，真正见。所以正见真上不堕恶道，我深信不疑，我深信不疑。那我的修行方法，第一个，其实老实讲我没什么修，所以你讲这句话先假定我有修，可是实际上也没什么修。那怎么修没关系，各自我就各做各的事。我的确也在发心，我讲实在也在发心，可是也知道自己 还在要不断的修，这样哈。那一个修行人慢慢要尽量不要被外相所欺骗，外面怎么样，老实讲很欺狂的，所以你会知道就是戒禁精进，但不要在外面找任何答案，不要找任何答案。所以你而且你很清楚外面怎么对待你，必须很清楚你自己。所以唯有先清楚自己，修行才有下手处。从以佛法的理解，所以有过去有一个法师，他已经出家好久，他说我现在还在找答案。我说对，没错，他有一份这个真实心。他说我即便到现在都还不敢确定什么。我说对，你至少有一点善法，就是怎么样，你很清楚你自己，你不欺狂你自己。我说这就难得，不要面子问题，不行就是不行，至少你很清楚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我并不会贬低他，在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你难得啊，你竟然能讲出这种话来，哎，很实在啊，修道人的本质啊，是大小圣真的有法门的高低，或只在悲怨的差别。好，那悲怨怎么生？悲怨不是自我感情，感情感情久了就会麻痹，对不对？感情疲惫，所以悲怨必须要建立在知见上。所以大悲不是纯粹感性上的悲，纯粹应该是悲智双运，否则不可能悲。你放心，不可能悲，你的怨也怨不来。为什么？你不了解它的价值，你怎么会怨？对不对？所以大小圣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发心问题，这牵扯到的还是智慧问题，法空，而且能做广大的观察。所以你看《阿含经》里面有没有大悲的现象？谈了很多，都大部分都是谈对治嗔来谈事无量心。那要么就是《真义阿含》里面谈的很多，有点跟大圣味道相同，可是他们不一定认为他是就是真的阿含。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味道和大圣经典真正的那种积极的度化众生的广大慈悲心量啊，阿含经其实很少。所以的确大圣是大圣，我这里面会引发出这个不罪，不是一种英雄主义罪的悲啊悲啊，不是，这个悲是站在实质法上谈的，是有理由的，是从缘起道里面讲悲的。悲如果离开缘起，这种悲是一种狂妄啊，很感性。所以我们的悲不长久，我们的悲啊，我慈悲你，你就要对我好一点，你对我不好，我就不慈悲你。你要站在我之上啊，你的悲不会长久。到最后那个悲深刻的时候啊，它是众生平等的慈悲，众生的平等的慈悲，就从不舍任何一个众生，知道为什么？你因为你有对待，所以你的悲变成有条件，你的悲有条件就不叫大悲。唯有舍离一切对待分别的悲，才叫做平等的悲，才是广大的悲，是不是？所以怨也是如此，所以绝对不是光只是这样而已。据马哈希法师的座下弟子说，马哈希法师连出国都没证入，因为他什么菩提心，愿在生死中度众生。你认为他依他的方法将来能成佛吗？如果他是发这个愿，会。马哈希说他们证出国，如果他是发菩提心，不会证出国，因为路数完全不同，证出国就完了，证出国七返人间就一定入涅槃。那入涅槃能不能再回小向大？可以，不容易啊。这个必须要很殊胜、很深细的圣者力道，才能看到你身心在于涅槃处的那种挂碍处，那不容易啊。我们像现在能度我们，就我们是小学一年级，所以二年级的都可以当我们老师。可是那个博士的要找老师很难， 所以觉得，因为他也认为他很解脱了，所以他现在要找一个博士博去度他很难了、啊，就只有火菩萨。所以有时候就因此烦恼不究竟，这就停在那里，因为他的心结在那个地方。好，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他没有出国，他不会是出国人。假如他是发菩提心，他不会是出国人。他如果说他发菩提心又是正出国，我要讲说我没有正出国，我也知道你很麻烦。为什么不相应？因为依于悲心度化众生的人啊，不会取这个，他走的是菩萨道这一份死为次第来的，他也是一缘起法，可是他的发心跟所结的因缘不大同啊，所以他不会证出国。但他是不是就果功德比出国人低？不要这样看，不要这样看，对不对？他也许短暂时间，我们短暂时间比他差，可是就成佛因缘上，就像有的人赶快读一读啊，读得很快，高中毕业了，就是我急着下车，所以我坐的车是到台中就下车。我的车开得慢，可是我到台北。我刚开始你开得很快啊，你冲啊，我坐车啊，因为那个小车跑得快嘛。那可是油就是有限嘛，所以他到中台中的就下车了。那我的车是大车啊，那大车油加得多啊，速度稍微慢了、啊，可是啊，我刚开始输，你跑得很快嘛，因为你急求治疗。那我要广集资粮，所以在走，哦，你很快到了，那我就慢慢推过去就拜拜，你停在那里，我就继续走，因为我的车不在那里停站的，是不是？因为我一开始的发心就跟你不一样了，我是广集资粮，而你是直接了当走，你不考虑其他的，所以你快啊。可是我虽然慢，可是我就好像说我盖大楼，我要底层，我光挖地基，我地基挖完，你的楼已经盖好了。可是问题，我地基挖的那么大，我当然可以一直盖上去啊。你盖到那里，你再想盖也盖不了了，除非全部打掉。你的地基挖个三四楼，你能盖几楼啊？那我的地基是又宽又深，光我地基挖完，但把那101大楼，你那个地基挖完，我们的楼不知道盖好几层去了。可是你盖完又怎么样？你能再继续上去吗？福德资粮就是如此，再上去就会垮，是不是？所以你快也快这一时，是。所以他出不出国，他不会的。如果发这种愿的，不会。好，再过来，你的无我观是如何修？思维修如何修？在定相应时又如何修？像我们现在就在做思维，其实我们今天一路上课上都从几个角度告诉你怎么去切入去观察，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一种开始训练了。我们的无我，像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我们的无我怎么修？你先认知我如何生嘛，你先确定我怎么生，再来观我有几种相状，那我再看我。所以我们变成就是说先道理上确定，再过来我们利用的实际的修行来看。你看哦，我们讲四念处不是就是无我观无我吗？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受心法的不断转动嘛，这种转动当中，你就其实已经你越看清楚它的无常的时候，其实那个我的东西就开始动摇了，不是吗？是不是？因为我是从定一那边建立的嘛。可是当你在开始修无常的时候，就是一种无我观。因为所以你看呢，无常无我在阿含经里面是经常连在一块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还有诸受是苦，苦苦啊，从这里面你们有时候又把苦放进来，有时候就直接无常无我。无常就是无我，因为它是一个三个面相，可是法体是一致的。所以叫做我们建立对于法的观察的时候，对于无常的观察，其实就在修 无我观啊。因为那个我是建立在一个统一性当中，可是你发觉当你不在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体会不大一样。我们现在一般人初学是从啊，先从一个稳定在一个常相里面再观初的无常，其实没有细腻。就像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有时候唱唱世俗的歌哈，哎，我现在要唱我不大会，哎，不就在春夏秋冬好了，好、哦，有些歌为什么对修行人、初学人有帮助？因为那种哀怨，虽然是情，可是这个情里面带着一分不可信赖的无常感，那是不是有一分套进来了？可是他亲不亲近？不亲近，他是带着世间的执取心再来唱这种很哀怨的无常歌，对不对？啊，世人皆哦，对对对，不好了歌那个什么，那个《红楼梦》是吧？曹雪芹那个好了歌吧？不是，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什么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什么忘不了？这种东西是很粗的。他是讲世间感受东西的无常，可是这个东西是顺意于无常观的一个开支，其实已经在跟他汇流了。可是真正的无常的时候就已经不在这里谈，如果还在讲说啊世间的什么东西那个，其实这种无常其实观的还很粗哦。其实看到最后，其实那个无常是在一切处都变动的，也就是说你那个无常我没问题了，早也知道了，生命无常，世间这个亲情无常，世间什么情无常，这个都还算粗。他现在后来看到连世间一切都不可信赖，连我连什么东西都这样，所以他的无常会从粗的观察里面慢慢细。所以我们在讲无常观的时候，经常是从世间人最执爱的东西开始说，那这个无常其实还粗的。当你慢慢看到一个东西啊，从来都是七狂相，都是相互支撑起来的，没有一个能独立起来的，都是在变动的。所以说那个无常是完全不带着悲情的无常感，是感觉就是很理性的无常，一切都不安，一切都不稳定。所以无常变成不是一种哀伤的感觉。我们如果在观无常有一种哀伤感觉，其实你都还在世间的某一种认知下来起这种哀伤啊。真正的无常到最后是一种平静的，只是感觉都不可信受这样而已。所以修无常的不会修到刚开始修的人会觉得慢慢有一种厌离，可是到最后修无常的人会一种很平静。无常里面不无常不可悲，当你觉得无常可悲是因为他可能要面临所爱的割舍才悲啦。可是如果纯粹看到一切无常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种解脱，所以观无常的不会有悲情，你知道？如果观无常还有那种心境上的那种，哎呀，世间江湖不可爱啊，那其实还在蛮爱的，对，才会起这种心啊。如果他不爱着你，你爱不爱你管他那么多，就是因为你爱江湖啊，才爱江湖，才会有一种割舍上的一种挣扎嘛。如果你发觉他了无自信，你没有那种挣扎的味道啊，你进入江湖也爱不着你啊。所以我们从很多在对无常的体会在说明的时候，我们要取不同的情境在讲无常。那我们一下谈到太细的无常维系法的时候，他感动不来，所以我们就讲世间最容易让你挂碍的东西来谈无常。可是谈到细微的无常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无常的心念有的时候连自我的东西就开始动摇了。为什么？连我都一直在变化，所以也不会信赖自己，不会信赖那个。所以有人说你总不相信我，我说我连我都不相信，我还相信你？事实如此啊，我连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相信你？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啊。我这样非得找一个我去了解你，问题我就找都找不到，找不到我怎么了解你？我能了解你才怪嘞，我连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很多东西，就觉得我们后来会化解，就很多东西留有好多空间了。再也不会用一种很僵硬的东西来定外面定里面。为什么？不是如此。所以我在这一堂在这些课里面，我们不是在说一个理，而是在不是光纯粹一个理，而是一种借着这种观念里面转观以后产生身心的变化。因为它是可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纯理嘛， 所以你从唯识的道理以后，你开始把过去的僵硬的看法开始松了嘛？那这种唯识的道理是不是就已经就建立你的所谓的唯也缘起正见？因为它就在里面了。那这个就不是增长我们智慧，其实就是如此啊。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一路上现在都在思维修。可是你现在假如有机会把这个观念淬炼到手的时候，你开始专注就一个地方观察，所以你现在道理懂了。你要知道，当我们对世间的希望心渐少的时候啊，你定的功夫就容易升起来。为什么？本来你必须要用很多功夫去克制这个妄念，现在不用克制，因为你向来就讨厌它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本来这个念头经常起来影响你，那现在呢，因为你已经知道没意思，所以不加作意它就不再生，生起来你会觉得就像那个极简则啊，我就在那个最极极尽啊，除浅变吐，咚，连让你左手都不会折手，一层嘣就把它甩掉了，马上就吐出来，恶法一生马上就遣除掉，因为你看到它的过幻相，就是你就是呢，不用压抑啊，就是一只死老鼠啊，那你怎么好压抑？那多一只更可怕，所以那不会去想这个啊。如果你看到、啊哎，这这菜那么好吃，你不看烂掉啊？烂掉，你好吧？你今天把牛粪用炸的，炸的香香，你想我会吃吗？不知道便罢，知道了你就跟我炸的加上什么酱汁，拜托你不要虐待我。你明明你已经告诉我它是牛粪，你炸的那么酥干什么？我告诉你，菜煮在我面前连口水都不会流、啊、因为他就是这一份不安不尽相嘛。所以我们是 你对一个他自己本身要来引诱你的人他不知道、啊、对一个清楚呢，你拜托你不要 你不要客气嘛。我说不客气啊，我怎么会客气去吃牛粪呢？我一点都不客气，不吃就不吃，你塞给我我也不吃，我哪会跟牛粪客气，对不对？不能吃的东西我客气什么？你要换个砒霜，不要客气啊，这是可乐的啊，我知道它砒霜了，你可乐煞死也不要的可乐，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本来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会期待喝个可乐，可是现在知道那个可乐不能喝，你哪个念头都不会。所以从念头观念上养成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修定功夫突然一下子一直上去。为什么很多会干扰你的东西突然不见了？是因为它从根源松掉它，而不是压抑它，因为它没意义了。如果没意义了，就不会再想它，想的话就、欸、奇怪，就是一个习性的显现，但不会跟它相应，知道吧？以前对一个人啊好喜欢好喜欢，后来原来他一直骗我，知道他骗我以后还会喜欢，只想报复了还会喜欢，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最主要的降伏烦恼是在于由于正见慧的产生以后，所以不管是持戒修定修慧，它的进步都从以正见增上以后整体提升的，你知道吧？整体提升。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的，本来我们对很多东西就用个僵硬的看法认定它如是价值，结果化解就说啊这个苦啊这个不好啊，可是化解这个苦好啊，马上改变了，马上改变。本来认定它是不好，当比如说我们想这个桌子，我现在如果仅眼光放在这个桌子，我就只在这里论定它的价值。那可是我如果这个桌子我在看整个房间，这个桌子是在整个房间被定义出来的。好再过来，这个桌子假如是房间里面一个桌子，意义也不大。那这个桌子是来以上课用的，意义就改变了。我讲赋予上课意义，那赋予佛法意义，赋予这中间可能会能得度的意义，赋予这中间可能因为这个得度而成佛的意义，这个桌子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面向开始改变。所以我不是刚才讲说，我们当对佛法观念改变的时候，一沙一沙一尘，再不沙一沙一尘，是从缘起来看一沙一尘。所以一沙一尘都和什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为什么？你再不是从量跟某一个单一面去认定它了， 所以比如说这个人作恶，他是不是真的恶？能不能盖棺论？我们经常讲盖棺论定，问题生命无常，所以连盖棺都不能论定。所以我们不会对世间产生一个极为狂妄的判断。为什么？诸多因缘依然在变，也就在这个一刹当中所隐藏的无限意义啊，就这一刹跟我的关系。比如说，请问这个刹有没有意义？刹有没有意义？刹没有绝对意义，没意义，就看我怎么面对刹嘛。所以当过去佛陀这个小孩小女孩要供养佛陀刹的时候，弟子在制止他，可是佛陀接受他。为什么？你就算再好的佛陀也不一定接受，可是我是接受他那一份恭敬供养的心。所以刹只是一个让他起一个清净能源心的一个外缘而已，本身刹就不是什么大大意义。可是当他能起这种清净能源的恭敬三宝的心的时候，这个刹的意义就产生极大的作用了。也就是说它变成是一个什么所缘缘了。假如没这个所缘缘，他的修行功德不会成，因为有因缘没有所缘缘，没办法继续下去。所以刹的意义在哪里？从不同的角度，一个东西的意义一直转变，一直转变，一直转变。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个事情，从观念上，我们开始松脱一个固定思维。所以我不是讲说，当我们的观念不断在松脱的时候，得到自在的是你先。你习惯了从一个固定看法看判定它是好坏的时候，你的心就被绑在那里，非得取好的，而不一定要讨厌坏的。可是当然你在讨厌坏的时候，发觉它其实不必然全坏，甚至它有好的意义的时候，你那种嗔对的心就已经退了。当你看到好里面衍生其他因缘的时候，对好的执着心也松了。这一份对好的执取心我们叫做热恼，可是当你这个好的执取心松的时候，热恼心就熄了。所以他有没有修定？没有啊。啊，你有没有定？有啊。你知道定的意思是什么了吧？专注于正念不移啊，不移动。所以当他这个念，所以有时候在极瞬间极短暂的安住于所缘法义上不动摇而起其意的时候，其实短暂时间有没有起定？有。而且起慧有没有？有。不是你想的那么长，可是问题要有用。你那么多定，可是起不了慧没什么用。所以在佛陀当初，很多人就在一息之间说法马上悟，他有没有在那时候有没有产生定心所？其实有，极短暂。可是因为他不有定，他是那时候用散乱心听法，他不得法意，他是以专注心听法，所以他有定相应的时候起极快速的抉择，所以他悟入。所以很多会解脱的，很多就证阿罗汉。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其实很多道理，你看呢、啊？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假比如我们搭公车，我们在跟一个同伴出去，那搭公车在那晃，所以我们晃的时候就抓着对方的肩膀，结果晃到最后抓错人，抓错人你会怎么样？放下，你会不会继续？我很少看到这种赖皮人，一旦知道是抓错人就晃，有没有挂碍？有没有要修定才放下？你抓错人看错了以后就修禅定，要放下，然后就放下，有没有必要？不需要嘛，就知道就放了。那时候有没有必要修持戒、修定、修慧才放？啊，就知道就放下，还用再讲吗？如果那时候还在马上盘起，还抓着人盘起腿打坐，然后再放下，那一定有问题的，对。所以所有的力道，你要知道，为什么还要枝枝节节的修行？是因为你的资粮不够。对一个资粮够的，所成就的因缘有很多因缘，不是你想。所以说我们讲佛法次第是什么次第？依你的次第啦，我的次第跟你的次第不一样。 我这么劣根人，我需要还要其他资粮，所以我这一个资粮是我的次第，可是你不是，所以你不需要这个。或是说你的烦恼性不一样，你的次第从哪里生？你的烦恼性这样，所以每个病不一样，治病的次第不同嘛。所以我们经常讲修行要次第，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提出，戒定慧没错，可是在现实人生修行人生当中，所谓的次第是多样化的，也就是讲治病会有一个治病的法则原则性，可是在真治病的时候完全是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而且是依你的病况来决定的，是先动手术呢还是先做哪个治疗，要看哪个紧急。像我一个亲戚他是医生，他说啊，如果在医院送进来紧急病人啊，在那里叫的他都不管他，因为还会叫，那送进来不会叫的赶快去治，那很危险，因为连叫都不会叫。所以他说进来会一直喊一直叫的，他说他等一下，如果人病人很多，他说那个等一下，因为还会叫嘞，因为还会叫。当然我不知道实际状况，不过他是这样讲，都还会叫的都还不是很紧急，那已经进来都没声音了赶快救，那个已经连叫都不会叫了。次第在哪里？不是叫大声的优先呢，是那个最真正紧急的优先。还有这病很多病同时现出，以哪个病优先，那要所以次第不同啊，是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最后一个念，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法师，八识田中之见分相分起现行是否配对同时啊、现行，即同时有见分种子与相分种子起现行，没错，而且是很多见分相分种子起现行的同时，而且串着一直出来，而且不但是此事的见分相分种子，其他的事只要因缘成熟的都现，都现，而且在现的时候就看开导一是什么，就一个再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也就是说生命不是一个刹那，不是录影带的片段，可以很清楚看到一段接一段，就是那个底片的一格一格，不是，它分不出，就无限的严密的，我们方便讲刹那，其实连刹那都分不出来，因为它几乎看不到间隔。如果看到间隔，除非你有极深的定力看到它的差别，或者以我们现在烦恼，它是绵绵密密的总线总线总线一直涌现出来，而且不是单一法，而是始终很多法绵绵密密的笼罩成一个生命现象，所以你看不到。就像说你做梦那一块梦境里面有没有梦跟梦境间有没有间隙，也就是说假设你梦境啊一片梦境黑黑的，突然看到说在做梦的时候，诶，我这个梦境那里面有一个亮亮的啊，原来那一块没有梦，有没有这种事？绵绵密密到你不知道他在做梦，所以我们的种现行绵绵密密到种子现行现行种子种子现行现行种子到你不知道中间有任何差异，就在这种变现当中也在无常，可是在无常绵密到以为它有固定，这不就是莫那斯的愚痴？这也不能怪莫那斯，就愚痴，因为第八见分就是既有这种特性，所以才叫做什么代真代执。因为的确第八的见分是这样绵密到，就像我们现在绵密到以为它固定，所以没有极深的深空观法空观看不出它的虚妄性。所以莫那在执着第八见分其实是情有可原，因为第八太密，密到不知道真的有啊，他就认为真的有。可是实际上当你开始升起更细腻的深空观法空观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也是因缘升起。楞严经的次就是呵斥这个是用根，又见是心非言啊，我不是没关系，大概就是说这里是用根还是心如何厘清，就是到底我不是很清楚，就到底是心在用根还是 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是根在见还是识在见吧，就是是你的心在分别还是你那个六根在分别啊？这以近色跟右有何分？这个都楞严经啊，不在于管它根不根，因为他认为所有的见闻皆知都是妄想分别。那到底我们在见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是有一个相分停在那里，我才见分升起吗？不是，正如你前面讲的，其实是同时因缘具足，这时候因缘具足的认识产生的时候，来讲两边，不是先有两边然后合起来，因为当我们在产生认识的时候，就能的说相分做不对，所的相讲相分，对能的讲见分，其实并不是谁有先后，叫做合合生，你知道吗？并不是有一个主体不变的六根在面对六尘，然后我去看，像我们现在，我现在哈，我没有看这个单子，到我看这个单子，好像是我去看，对不对？这个相分是好像是什么？是后头生的，先有能看，那所看才出来，对不对？你会不会这么认为？没错，可是这是就执这一张的相分说的。可是当我没看他的时候，我的相分有没有停过？我的相分一直在动，我的见分只要有相分都在，只是这个相分不是指相分。当我这个相分转到让他看到这个指相分现出，那前面的相分还是不是一直在动？动到转为指相分，所以我的相分没有暂停。你讲说那前面没看到啊，我不是前面都没看到眼睛瞎的，然后突然就看到这个，没有啊，我有看到别的镜，只是那时候就只这一分没看到。可是我有没有其他相分？有，这样知道我意思？所以其实都是合合，都无一法真实，都无一。请问梦境当中，你请问啊，你在梦中里面啊，在找寻东西的时候啊，终于找到了，请问谁先谁后？是梦境当中立出彼此，梦境其实一开始找到跟找不到根本就同在一块，你有听懂我的意思？是你自己起妄想以后，就有一个找不到，后来找到，其实找到找不到就是在那个影带里面，都是虚妄的。刚刚好，差不多，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整尽所有可能了啊。希望这三天的这种教学对大家对建立唯识的正见有点帮助。因为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说，很多法的观念有多面性，我只能就我当初所缘的东西起这样的画出来了。如果我当初没有串起某一个意念的话，有些道理我不会说到，可是并不表示没这个道理啊。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人问才有那个道理跑出来，所以有时候会创造缘来让说法者有机会说。所以有时候问法不是问给自己听，是让法师有缘说到那个法，以便于利益到某些人。所以有些听法者很慈悲，慈悲什么？其实不是他要的，他是在座中看到其中有人需要，所以可是法师又不能无缘而说，因此他就起一个缘让法师说。所以说法者跟问法者都在演戏，演给那个不知道没不懂得问的人听。大家也知道我就对你讲，可是我心念是在看另外一个的，因为我在针对他讲，知道吧？没有一定，因为你入定观察知道中座中有人有这种差别，那说者他有的也有能力，他也知道有这种分别，所以他在提问的时候他也知道你的动机啊，他也就很诚恳的回答你，以便于启发他。你看这中间有种种的善巧，所以有的说法者就是他对他所知道的随因缘起教，他是一种慈悲。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说法者的智慧有限，所以就变成说法不契机，这也没办法，就是业障。 也只能就能观察的地方去谈啊，超乎你能观察到的东西谈就变成很僵硬。所以这个我们就实在面对了，好，能说的就是这些。那中间不能真正帮助人呢，我们也不断学习了，事实上如此啊。所以我想这也是当我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做不断，你知道吗？当我在讲课的时候，每次讲完我都有新的观察呢，就是罗诃罗的道理啊。当你一次在说，一次在说，都只是对法义更深细的观察，所以直接受益的是自己，真的是这样啊。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功成佛道。